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军包围基辅强攻其余要地，侵乌七日阵亡，估计逾5000人。又加剧紧张形势，美推迟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美日澳日领袖视频会议，印度立场受瞩目。世界银行支援乌克兰暂停在俄罗斯白俄所有计划。铁链女案激起民愤，大陆民众声明退出中共。暴雨洪灾扑向悉尼，当局下令几十万名居民撤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3月2号夺下开战以来首座重要城镇赫松。纽约时报指出，赫松沦陷之后，乌克兰整个黑海沿岸全部落入俄军之手，世界其他地方过来的海运会被切断。俄军还包围另外一个重要的港市马勒波，如果马勒波沦陷，俄军和乌东亲俄民兵就能够对乌国东南部的乌军完成合围。美国智库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新的俄乌战况分析指出，俄军在2月27号到3月1号休整之后，2号恢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侧外围的攻击，不过并未能够攻占更多土地。俄军在基辅方面的作战很可能会将重点摆在包围，即一面从基辅西侧，另一面从基辅东北的切尔尼戈夫、苏米两个城过来，最终完成围城。过去48个钟头在基辅北面的俄军车辆很可能已经增援至基辅西北近郊展开攻势的俄军。不过华盛顿战争研究所判断，俄军跟着下来几日的优先要务最可能还是包围，而不是直接攻城。美国军方2号表示，鉴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紧张形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美方会推延弹道飞弹试射计划，以免加剧紧张的局势。柯比说，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延后原定今个礼拜举行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以展现我们无意参与任何可能造成误解或者产生误会的行动。他说，我们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项决定，而是展现美国是负责任的核能大国。我们明白在这种紧张时刻这样做有多重要。美俄都应该将误判风险谨记在心，并采取行动降低这些风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总统几日前曾经下令核止阻吓部队警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批普京挑衅的核言论极度不负责任。布林肯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篇指出，这样做很危险，这个会增添误判的风险，必须要避免。日本、美国、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领袖计划在星期四晚以线上方式举行会谈，主要就乌克兰的紧张形势交换意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举行线上峰会的时候，双方已经敲定在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的 Quad 面对面领袖会谈，到时拜登亦将访问日本参加。日本媒体估计时间可能落在5月中下旬，但是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形势影响， Quad 的四国领袖将举行线上会谈，商讨因应的措施。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表明将令到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的粗暴行为付出最高代价，但是同俄罗斯维持传统友好关系的印度则在联合国大会对俄谴责决议案当中弃权，落差相当明显。日美印澳四国能不能够采取一致步调将会是焦点。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特使团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2号接见代表团的时候，建议给台湾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共同运作，维持区域的和平并做出贡献。 访问团团长穆伦回应话，会将呢项提议带翻去美国华府进行讨论。中国每年三月例行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场之际，当局照例大力展开维稳行动。引起世界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和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等热点事件，被列为重点维稳监控的敏感话题。中共正在投入大量警力为消除网上的杂音，大举删帖封号，警告网络大 V 禁声批评人士。连日来，由于联名上书质问丰县八孩女怒案，多间高校的几百名校友被约谈饮茶，引起反弹。与此同时，网民又曝光陕西榆林铁笼女的惨状，疑似女大学生被拐卖强奸，残害成精神病，进一步助升了拐江苏徐州女奴丑闻引爆的舆论潮和要求两会代表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的呼声。一个几月来，锁链女事件在网络上得到了上百亿次的关注流量。由于中共官方一直试图掩盖锁链女事件的真相，引发众怒，民众纷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谴责中共的恶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日表示，已经将俄罗斯的长期发行人和高级无担保债务评级从 BAA3 下调至 B3， 理由是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了严厉制裁。惠誉亦都将俄国信评下调至垃圾等级。穆迪表示，是否进一步下调评级仍然在审查。在此之前，标准普尔上个礼拜将俄罗斯的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从 BBB 减下调至 BB 加，并警告当更了解制裁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后，可能会再进一步调降。另外，世界银行2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暂停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有正在进行的计划。根据官网，世银在白俄罗斯有11项正在进行的计划，总计12亿美金。至于在俄罗斯，目前只有4项计划，斥资3亿7000万美金，大多数是与政策有关。世界银行1号宣布，准备为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提供30亿美金援助计划，将包括至少3亿5000万美金的即时经费。国际货币基金亦准备对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澳洲悉尼落豪雨引发洪水，新南威尔士州当局在3号对几十万名居民发布新疏散令，并警告更加差的情况恐怕仲在后边。澳洲东岸遭到强烈的天气系统袭击，这个系统过去一个礼拜以来从昆士兰州一路南移，多个城镇的交通全部中断，数以百计的房屋和农场被洪水淹没。这波雨弹袭击一个礼拜以来已经夺走了13条人命。新南威尔士州目前命令20万人疏散，跟住落嚟可能仲将撤离额外的30万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莱特说，州内很多地方的洪患会比去年来得严重，而去年灾情已经是60年来最严重的。悉尼部分郊区过去24个钟降下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表示，今日将会落更多的雨，部分地区甚至去到150毫米。拥有500几万人口的悉尼，三月平均降雨量大概是140毫米。紧急服务团队目前为止已经在悉尼接获1400通电话，并且已经出动几十件洪水救援任务。获蔡英文赠勋，蓬佩奥说，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美特使团离台，台外交部说台美高层谈安全合作。耶伦表示，持续强化制裁，俄罗斯将成经济孤岛。39国指俄侵乌涉暴行，国际刑事法庭展开调查。俄国连日爆发反战示威，几千人遭到逮捕。 消息指美国准备对中共提出新的301条款调查。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台的国务卿蓬佩奥协同夫人苏珊及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2号晚间已经搭机抵达台湾。3号上午，蔡英文在总统府颁授美国第70届国务卿蓬佩奥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为台美关系带来很多突破的卓越贡献，同时亦代表台湾人民向蓬佩奥表达最深的感谢。蓬佩奥在授勋之后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日非常荣幸能够同蔡总统会面并接受这一份殊荣。他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关心着台湾人民。他强调领导者必须提供给人民自由、繁荣和稳定的生活。他很高兴蔡总统做到了。蓬佩奥谈到他任内解除对台交往限制与推动台美高层互访等措施的时候表示，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正确而且合适的决定。这个不单只是跨党派或者政治的，更是美国的承诺，同时亦都符合台美利益，有助于持续深化双边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3月2号晚间结束访台行程。美国特使团同政府高层谈安全合作等议题成果丰富。由拜登指派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2号拜会总统蔡英文的时候说，今次代表团去台湾反映了美国对台湾强劲伙伴关系的跨党派支持，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符合全球利益。这个亦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亦持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议题。穆伦表示，在乌俄形势底下，美国亦学到相当多的教训。他认为危机亦是转机，可以重新反思过去的做法。他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灯塔，美国乐见台湾持续繁荣下去。而副总统赖清德提及的意见，代表团亦会带回华府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美国正持续研究对俄制裁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进一步补充这些行动。耶伦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说，我们将继续研究制裁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我们如何补足这些问题。现在俄罗斯越来越似一座经济孤岛。耶伦表示，目前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同该国富有的精英成员的金融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而卢布的崩跌就证明了这一点。当被问及后续是否可能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进行制裁的时候，他强调现在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补充说，美国目前并未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给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不会承受惩罚性后果。耶伦表示，礼拜日、礼拜一实施的制裁，到目前为止已经限制了俄罗斯银行 80% 的资产，并令到俄罗斯央行大约一半的资产无法流通。今个礼拜，英国和其他38个国家已经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的暴行正式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要求这个机构进行调查。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规则，成员国正式提告意味着检察官在开始调查之前不需要得到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批准，所以可以加快调查进程。英国外交大臣利斯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的军事机器正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平民为目标撕毁整个乌克兰的城镇，迫切需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俄罗斯的野蛮行径，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是正当的。英国将同盟国紧密合作，确保正义得到伸张。而英国联合其他38国一起提交请求，亦成为了国际刑事法庭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英国同盟国的要求下，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里姆汉已经开始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调查。他亦都在声明中表示，我已经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我们已经开始收集证据，并将即刻对情况进行调查。当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和平的同时，俄罗斯本国民众亦都走上街头。俄国各大城市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集会，但是遭到当局的镇压。据 OVD Info 网站报道，仅在星期三，被称为俄罗斯北方之都的圣彼得堡，至少有176人在反战抗议集会中被捕。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俄罗斯有7000多名集会参加者被拘捕。自从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以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等多个城市几乎每日都有民众聚集在红墙、市中心广场等地举行抗议集会，他们高呼不要战争等口号，举着各种自制的标语牌，要求俄罗斯国防部即刻停止所谓的维和行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最严厉的拘捕行动就发生在普京的乡下圣彼得堡。有民众表示，他们不愿意为了生活在俄国而感到内疚，所以要让世界知道俄国人民反战的声音。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提出中共的工业补贴问题，并寻求保护美国的新技术优势，强化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报道引述熟悉政策讨论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的调查，将包括利用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共政府给予特定战略部门的行业补贴。半导体、人工智能、5G 和电动汽车是北京确定的寻求全球领导地位的领域，而301条款是强有力的贸易工具，允许美国官员在确定贸易伙伴的某些做法违反贸易法的情况下采取惩罚性行动。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早就考虑加强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审查，对敏感技术进行更加严格的出口控制，并同欧洲与亚洲的盟友以及伙伴在补贴等其他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